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不失位的盐，我们用的经文可能要推荐一点，我们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，如果方便的话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，来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好好，就这一节就可以。我们是世上的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耶稣用过很多比喻讲各样的事，包括基督徒的身份。我们的身份是盐，通常跟光连在一起。我们是世上的盐，我们是世上的光。我们是世上的光比较好理解，光通常指着爱，指着真理，指着生命。那么我们给这个世界爱，我们给这个世界真理，我们给这个世界生命之道。那么基督徒是光，容易了解，基督徒是盐就不好了解了。而且这里还有一点，犹太人用的盐跟我们用的盐不一样，也要说明一下哈。世上的盐或者世界的盐，世界上的盐，我们要再想一想了。世界的盐，世上的盐，是因为世界是空虚的，根据基督徒的信仰，根据圣经讲的，世界是空虚的，是罪恶的。那么最有名的圣经讲这一方面就是传道书了啊。传道书一章二节，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那么传道书讲这个世界充满了虚空，另外呢，这个世界到处都有恶，邪恶哈。传道书三章十六节，到处都有邪恶奸恶。那么世界的虚空指这个世界是淡而无味的，没有什么意义，所有的娱乐文化都好像是一场空，没有实质的内容，没有具体的美好的长存的内容。那么世界淡而无味，需要盐来给味啊。世界的奸恶呢，是指这个世界充满了腐败，需要盐来防腐。盐的两个功用，一个就是调味，一个就是防腐啊。基督徒要防腐反腐，我不再讲什么习近平的理论哈。基督徒要反腐防腐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要把世界上的邪恶做一个对付哈。这个很多人都知道，基督徒也会想，我们是世上的盐，大概就是要对这个世界的腐败有所防范哈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那基督徒呢？使这个世界比较有味道，像盐一样哈，这个很少听到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这两方面都要讲一讲哈。基督徒使这个世界比较丰富，比较有味道哈，这个通常讲这叫做文化使命。我是不太赞成文化使命的，因为我觉得圣经的根据不够。但是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又看到圣经的确讲到基督徒要让这个世界的盐，最少我们这样说，盐让这个世界有点味道，不是那么空洞的啊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文化的历史上面，基督徒让这个世界真是丰富的非常多，在文化思想上面。剑桥大学有一个 Cavendish 实验室啊。Cavendish 实验室里很早，上一个世纪就有，在进门的地方有一段话哈，是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。这是诗篇111篇第二节的话。后来 Cavendish Lab 修了一个新的，在1970年代落成。那么他们在一番思考之下，决定仍然有这样一句话，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。我们研究科学，我们研究文化的任何一个部分，基督徒的贡献或者圣经的贡献，都使这个世界的文化更丰富，更有味道。代表人物就是所罗门王了。列王记上第4章32节， 所罗门作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虽然他诗歌写的这么多啊，但是流传的是很少，他的父亲写的倒是更多更好啊，也更让我们的生活丰富，让我们的生活在平淡无味当中，刻板无味当中能够丰富，不管是喜怒哀乐。列王纪上第4章33节，所罗门讲论草木，自利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，又讲论飞禽走兽、昆虫水族。看起来他不仅是植物系的，也是动物系的，也是昆虫系的，也是研究各种水族的。列王纪上第4章34节讲，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，都差人来听他智慧的话。那我们每个基督徒不是都能做所罗门，不是都那么聪明，不是那么多的创建，但是呢，越认识上帝，越跟上帝亲近，越在生活中接近上帝，我们的思维会越丰富，我们思维会越正确。诗篇45篇第一节，可拉的后裔，他所写的这篇诗篇讲，我心里涌出美词，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，我的舌头是快手笔。这一点我们基督徒需要加点油啊。用男女谈恋爱来说的话，每一个男孩子都是伟大的作家，当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写出，我不知道现在人是不是还那么罗曼蒂克了，就写出非常非常美好的词句，写得很长，很多很多很多很多。我心里涌出美词，我论到我所爱的对象，我的舌头是快手笔。当你有爱的时候，你的生活是丰富的，你的创作的能力也是丰富的。那么我们既爱上帝，我们就会在我们生活中、生命中有很多丰富的诗歌。诗篇149篇第一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向耶和华唱新歌。诗篇33篇、104篇都讲到说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、智慧和丰富。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啊，现在应该还没有完全过时。沙漠奇观、原野奇观是华特迪斯奈他们做的，很好看啊。就是沙漠那个非常可怕的地方，原来里面也有那么多的生命力，原来也有那么多的美啊！遍地的确满了耶和华的慈爱，遍地的确满了耶和华的智慧和丰富。那么诗篇很多这样的诗，你看到这个世界，你看到你的生活，显微镜底下、望远镜底下，或者就是我们的玄思玄想，我们看到这一切。诗篇8篇3节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。各位，你猜下一句是什么？我看到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我们通常想，我看到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我就说你真伟大。我看到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我就会说你的创造真奇妙。我看到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我就说这个世界不会是突然变成这个样子的，一定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创造者创造的。这些观点都不错，但是诗篇第8篇第3节下一句话不是这些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。你看到这些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你说人算什么？星星、月亮、太阳跟人有什么关系啊？星星、月亮、太阳跟人有很大的关系。从这句话来看，当然我们不能说神造星星、月亮、太阳就纯粹是给人看的，看了以后很有感触的。但是在这里的确这样说，好像整个的天体、整个的宇宙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是神对人的一个眷顾，起码让你看到这些 有愉悦，有启发你的思想啊。那么我们也必须说，你看到不只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你经历的一切，包括我们刚才所经历的，刚我们经历就吃一顿饭啊，这顿饭不知道算不算好，还是算不算可以通过？你要记得，下一次你觉得美国人的这些西方蛮夷他们的东西真难吃，你要记得谢过饭的哈、啊。感谢主赐我饮食，哎呦，好难吃啊！这不算感谢主哈、啊。我们所经历的任何事，每天经历的任何事，若是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都会很谦卑、很感恩的说：“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你让他吃，让他看，让他听到这些奇妙的东西、美好的东西。”嗯，我是很稀奇，我们人的耳朵的结构，当然，也许我们人生的每个结构都很稀奇。我很稀奇耳朵的结构，就是当听到好听的音乐的时候，你不仅是为那个音乐家、演奏家、歌唱家的发出的那个美妙的声音感谢，也稀奇，或者说哦 ，bravo， 鼓掌叫好。你还会，如果你能想到的话，就是你耳朵的结构是这么奇妙，可以听到小提琴最小的声音，可以听到整个乐团最大的声音，有三个 F 还有三个 P 的对比，而且是这么优雅哈、啊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？你听到好的音乐应该说这样的话，你看到美丽的风景应该说到这样的话，你看到人的奇妙的作为，想到神真是眷顾人呢、啊。整个西方的这个文化里面都有这个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我们让这个世界的文化文明非常的有味道，非常的奇妙。巴哈、牛顿呐、啊，西方文化的各层面都有这个上帝的色彩。其实我们会说东方的文化也是，虽然东方没有一个正确的信仰，但是神也在其中做工，使我们也能够经历享受到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我们不是巴哈，我们也不是牛顿，我们不能够在文化上有那么大的贡献，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善良，从主而来的善良，也可以是这个世界的盐，也可以济世哈。盐的功效有两个，一个是调味，这是让人舒服的；一个是防腐，这是让人比较不舒服的。有一个王叫亚哈王，亚哈王时代有一个先知叫弥该亚。这个亚哈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对另外一个王约沙法说：“我恨他，我恨弥该亚这个先知。”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，不说给予，单说凶言。我恨这个人，这个人说论到我的时候说的话，总是说难听的话。各位，这就像我以前上班的时候，在办公室，这是教会啊，办公室有一个体重机，姐妹都很爱那个体重机。因为那个体重机比实际的磅那个数目呢要轻个3公斤，即使是知道这是一个假的，但是我爱他，因为他指着我说的体重都说给予，不说凶言。我们中国人说忠言逆耳了，其实逆耳的不一定是忠言，忠言也不一定逆耳，但是因为人的罪恶的确常常讲实话是不好听的。先知拿单的一个责任就是做先知，我们基督徒也都有这个责任，就是把上帝的话能够公平的、有效的讲出来啊。你们知道大卫犯过一个严重的罪恶， 可能不止一个，只是这几个罪都连在一起，就是大卫跟他部下跟他将军的跟他一个勇士的妻子通奸了。通奸以后，那个女人呢怀孕了，他就去跟大卫讲我怀孕了。那么大卫要怎么办呢？大卫就先欺骗，把他的丈夫从战场招回来，然后请他吃喝，灌醉了，回家吧。因为他想这个勇士呢回到家里过一夜，然后过不久写信给老婆，写信给他说我怀孕了。他想一想，哦，就是那次休假回去的时候怀的孕，神不知鬼不觉就被戴上一顶绿帽子而不知道。可是大卫这个臣仆呢非常忠心，他不回家就骗不成了。大卫就问他说，人有机会从战场调回来都回去抱老婆，你怎么不回家呢？这个勇士的回答是非常的动人，他说，耶和华的约柜，耶和华的百姓都在战场上，这个时候王啊不是回去抱老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的精力都应该用来杀敌的。大卫如果这个时候他的心还是一个正常的神儿女的心，他一定会很被感动，他一定会对他这位勇士的战士说，哎呀，我真是对不起你，你这么爱我，这么爱国家，结果我却欺骗你，我却伤害你。但是大卫那个时候心里太硬了，就心生另外一计。各位，罪恶如果不予以抑制的话，会继续膨胀。大卫从一个淫乱的罪产生欺骗的罪，欺骗的罪产生谋杀的罪。大卫就叫这个勇士乌利亚带着大卫的信回去交给元帅。他带信回去的时候，大卫是非常相信他，他不会泄露秘密，他不会偷看的。我都想到说，乌利亚偷看一下你就不会死掉了。就他没有偷看，他交给了他的上司元帅。元帅约押看了以后，君命难违啊。其实不能说君命难违，约押是大卫的元帅，国防部长，他很难驾驭，他是一个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人。但是他敢违反大卫的命令，他曾经反对大卫的一些作为，有的时候对，有的时候不对。在这件事上，他应该反对大卫的意见，但是他没有，他就照着大卫的意见去做，就把勇士放在最危险的地方撤军，他就被杀了。他死了以后，大卫就把他的妻子娶过来，八十八替他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一个忠心耿耿的勇士死于非命，一个行淫乱欺骗谋杀的人多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，我们想真是很不公平啊。但圣经上讲，大卫做这些事情，耶和华非常的愤怒，非常的不喜悦。耶和华在什么时候决心出手我们不晓得，但是当这个小孩生下来应该不是太久的时间，耶和华叫先知拿单去做盐，发挥盐的功能，就是防腐反腐，就责备大卫。我们做世上的盐，即使是要责备人，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技巧一点，人能听得进去。技巧看起来古今中外都一样，就是讲故事。 我们中国的这个臣子要见皇帝的时候也是讲故事嘛。那个拿丹就提着脑袋去见大卫，王啊，今天来跟你讲个故事。有一个城里，两个人是邻居，一个非常有钱，一个非常穷。穷人他所有的就是一只小山羊羔，他跟他一起吃，一起睡，一起喝，他看这个小山羊羔好像他是女儿一样。有一天有钱人家来了客人，他不从他千千万万的牛羊中杀一只来待客，他把穷人的羊拿来了杀了待客。照拿丹所讲的故事，未必是抢了人家的羊，很可能也可能是买来的，但是总之他把人家当作性命的一个小羊拿来杀了待客。大卫是最受不了两种人的，有两种人能让大卫毫无抗拒的力量，一个就是女人了，大卫一碰到漂亮女人他就毫无抗拒的力量了。第二个，大卫绝对不容许，他会非常的愤怒，如果看到强者欺负弱者，包括狮子啊熊啊欺负羊羔，所以大卫就非常愤怒，他站起来说，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这个人该死，他应该成加倍的偿还。拿单是提着脑袋去见大卫的，拿单在最适当的时候，当大卫发脾气说行这事的人该死，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。各位，当人家说我们不对的时候，当人家说康牧师你讲到每次都太啰嗦了，当人家指出我们的错误，不管是真的是假的，是对的是错的，当人指出我们错误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是掩饰、说谎、生气，你凭什么来讲我，或者说你只看到别人眼中有刺，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梁木。当拿单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，大卫可以，他一直一意孤行，一直走错路，走错路，走到现在很明白的讲你就是那人的时候，大卫已经死了那么久的良心醒过来了，大卫腐化的心被洁净了。大卫的反应，听到人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，大卫回的话是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各位，这句话是任何一个教会，任何一个个人，或者是一个团体复兴必须要有的一句话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如果我们不认自己的罪，神的工作是很难展开的，是不能展开的。大卫糊涂了那么久，他醒过来了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拿单马上就说了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了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些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，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生的孩子，使他得了重病。各位，我要问一个问题啊，请各位思想一下，不必回答我，因为回答一定会讲错的，你就想一想。神的儿女犯罪了，我们认罪悔改了，神还处罚不处罚？不要回答，你也想一想。犯罪了，不管是大罪是小罪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也认罪悔改了，认罪悔改以后，神还处罚不处罚？那么照这件事来看是处罚的。大卫这个儿子死了，大卫其实不止死了一个儿子，他死了好几个儿子，大卫的家里大乱，他受到极大的羞辱，极多的危险，看起来是处罚。 不过我一定要把这个标准答案跟各位讲，在教会的正统里面，不管人犯了多么大的罪，你认罪悔改，罪就涂抹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认罪悔改之后，神一定赦免，一定原谅，一定饶恕，一定不再处罚。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个人都能记得这一点。我们的上帝是慈爱、怜悯、公义的上帝。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我们犯任何的罪，只要认罪悔改，神都赦免，不再处罚。不但不再处罚，圣经有一个新约旧约都用的字眼，就是涂抹 cover up。 你的罪，你的罪行，你的行为的行，你的罪行，刑罚的刑，都被涂抹了，都看不到了，不再有了。不过呢，人犯罪认罪悔改以后，神一定赦免，一定涂抹，好像你没有犯过罪一样。神不再处罚，完全不处罚，请你一定记得，不要被魔鬼攻击了，好像你罪该万死。你是罪该万死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赦免，就不再处罚我们。只是虽然没有处罚，但是有管教。管教跟处罚看起来是一样的，看起来都有一些不好受的事情临到我们，但是有很大的不一样。管教是为你将来的好，处罚是为你过去的错。人认罪悔改以后就没有处罚了，为你将来的好会有一些折磨，但是不是处罚，是管教。神不怒目看你，不对你愤怒，神对你是充满了慈爱的。大卫所碰到的，以后碰到的一连串的事情都是管教而不是处罚，就是他必定是有一个平安的良心。我也希望我们记得这一点，使我们以后在犯了极大的错误以后，认罪悔改以后，良心不再控告我们。那么看起来大卫后来受到的儿子的造反，儿子的悖逆，还有自己这个儿子的死亡，看起来是处罚，但是不是处罚。你说哦，他那个死去的那个孩子好倒霉。各位并不倒霉，以大卫的宫廷的状况来讲的话，这个儿子如果长大了，一定会在其他正式的儿子的讥笑嘲讽当中，心中不正常，心灵不正常，而别的兄弟对他的讥笑会让他成为一个满怀愤怒的小孩，长大恐怕会大出问题。神让他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，少做一点孽，少在地狱里多被烈火烤，这并不是最坏的事。这样的回答也有点是回答埃及的小孩在逾越节的时候死了，并不是最坏的事。各位，当神要求以色列人把迦南的小孩杀掉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天晚上，埃及的小孩长子被杀掉，你说这都是很不公平的事，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，就是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。可是什么地方圣经说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？肉体的死亡圣经从来不认为是最坏的事，最坏的是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一起被丢在地狱里，那是最坏的事。如果这些埃及的长子、这些小孩以及迦南人，如果小孩长大了以后很可能是很邪恶的杀人放火，那让他们永恒都很痛苦，现在早点死去不会永恒有那么多的处罚，这并不是最坏的事情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了重病。大卫的反应非常好，那个不是我今天重点，不过也提一下。大卫为这个孩子，圣经上说， 七天七夜不吃不喝，为这个孩子求。到第七天，这孩子死了。大卫非常聪明，大卫看到老臣在那里讲话，窃窃私语，就知道大概是小孩死了，就问孩子死了吗？这些臣子说死了。大卫的反应叫这些臣子非常稀奇，他立刻就回去沐浴更新洗澡，然后进到圣殿敬拜上帝，然后说开饭。他的臣子说，你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孩子死了？你是哀伤过度，神经失常了？小孩生病的时候你都不吃不喝，死了你还又吃又喝。大卫说，我已经不能挽回这件事情了，现在他被主接去了，我会再往他那里去，他不能再回到我这里来。大卫的这个吃和不吃，哀哭和平息他的愤情绪是非常好的。不过我要讲的重点在拿单。拿单是大卫的先知，是非常正直的人，是常常警告劝大卫，包括这件事情也是拿单去责备大卫的。拿单是世界上的盐，他会反对腐化，但是做世界上的盐，反对腐化，反对这些下流罪恶的事情，不等于我们就天天在骂人。我在想，拿单大概对拿单这种嫉恶如仇的人，对哪一个人他最痛恨呢？我觉得大卫拿单在这个大卫的宫廷里，他最讨厌的应该是拔示巴了。他会责备大卫，为这件事情责备大卫，那大卫会犯这个罪，可能拿单会想到拔示巴的责任很多，的确是很多，他应该是很讨厌拔示巴，我相信他应该是很恨痛恨这个女人。可是可能是吧，但是我们做盐做光不是只是会骂人，我们也会爱人。在列王记上第一章里面讲到说，宫廷里面，大卫的宫廷里面，大卫有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，这个人有野心的，这个人也愿意杀自己的儿子、自己的父亲和兄弟来做王，跟我们的玄武门兵变一样。当亚多尼亚造势要做王的时候，拔示巴一无作为，很危险了，大卫也一无作为，拿单就去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，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中间有没有谈过话，以前有没有谈过话。拿单表现得非常好，他不是只是骂人的言，他也是爱人的言，他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，亚多尼亚自称是王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就是拔示巴现在当应该已经没有那么漂亮了，但是以前一定是一个典型的金发美女，有人说女人的智商跟她的美貌成反比，这一定是丑女所说的话啊。不过拔示巴实在是够笨了，亚多尼亚威胁到他的生命了，他儿子的生命了，他都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拿单说，你知不知道亚多尼亚做王了？你没有听见吗？大卫也不知道。这些地方你都可以看出，当一个人在道德上犯错软弱的时候，很容易成为魔鬼勒索的对象。他对于他的正直，他的对付罪恶都显得软弱。大卫是这样，大卫不太能够管教他的儿女了，他本来就不太愿意，现在更是不太容易了。当他的儿子暗嫩强奸同父异母的妹妹的时候，大卫圣经上讲大卫王非常的愤怒，圣经特别在那里讲的是大卫王非常愤怒，不是大卫愤怒，也不是王愤怒，大卫王愤怒。为什么他特别要这样写？ 我想他要表示一件事情，文王一怒天下安呢、啊，王发脾气了那还得了，伏尸百万血流千里。可是大卫非常愤怒，却什么事都没有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如果把儿子叫来，暗嫩叫来，你这个畜生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的妹妹？儿子会一鞠躬，父王在上，我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。你对你部下的太太怎么样？就是软弱了。大卫在犯这次罪恶以后，他对罪恶的对抗力量好像减少了很多，但是幸好他身边有盐，有拿单。拿单说，我给你出一个主意，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。就是拿单可能很对于拔示巴非常不满，但是当拔示巴性命危险的时候，所罗门也性命危险的时候，他也是整挽回全局的一个人。他说，我给你出一个主意，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。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圣经上讲，拔示巴就去见大卫。他去见大卫的时候，圣经特别讲，那个美女，一个童女亚比撒正在照顾大卫。我想是动作很亲热的照顾大卫。一个漂亮的童女在照顾她的老公，而拔示巴现在应该不是一个金发美女了，白发老婆了，看了也很叫人很难过。有变成这么可怜的一个女人，不过这个不重要，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世上的盐和光，盐让我们的生命丰富，也使我们周围的人生命丰富，使我们周围的人在知识上能够丰富，更使我们周围的人在道德上能够丰富。以弗所书4:29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这个言呢、啊，要不失味道，要连于基督，就是要有信心，要常常思念主的爱，要常常能够操练。我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还有什么用呢？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。我们看这段经文可能不太容易懂哈。以色列人用的盐在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盐盐，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用过盐盐，我们都是用海盐。那么海盐都是精盐，盐盐呢是一块一块的石头一样的东西，里面含的盐分很高，有的时候就是把那块石头一样的盐绑起来，用一根绳子吊起来，通常就是在煮汤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汤里面，那么那个盐分就进入水里面去了，汤里面去了，这样用多了以后，那一块盐盐就慢慢没有咸味了，就只剩下一块石头了。盐盐用到这个地步就把它丢掉了，盐若失了味就没有用了，就把它丢掉了。盐要怎么不失味呢？也没有办法，用到它没有盐分了，盐分少了就丢掉了。这句话是说盐，不是说盐失味要怎么让盐复味，而是盐失味就没有用了，就被丢在外面践踏了。各位基督徒，如果不能够对腐败有所对抗的时候，就要被丢在外面没有用了。那么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失了味的盐，因为那个会被丢在外面。我们要连于基督，就是说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有信心常常思念主的爱，这才是一个继续源源不绝有爱的这个表现，有爱成为一个不失味的盐的办法。盐要不失味，要连于基督，也就是要有信心。要连于基督有信心，各位一定能够想到另外一个东西了，就是枝子和葡萄树。 枝子一定要跟葡萄树连在一起，不连在一起就不能结出籽粒来。如果常常连在一起才能结出很多的籽粒，那主会怎么对这个葡萄枝呢？主怎么对这个葡萄树呢？我有机会前两年去波尔多，那里有一个华人基督徒，他们家买了一块土地，就是种葡萄。我就参观了一下波尔多那边的葡萄园，有人跟我们这样讲解啊，听得我毛骨悚然了。首先，好的葡萄都是有年龄的，16岁以上，16年以上。那么葡萄园里面低于16岁的就把它拔掉了，就只有16岁以上的葡萄让它活下去。在冬天的时候，那个葡萄所有的枝子都剪掉，留下一颗枝子，一根枝子。那根枝子在发芽长大的时候也把其他的部分，其他的葡萄都剪掉，只剩下一串。那一串的葡萄成熟的时候摘下来，最好的才能够做葡萄酒，不好的就做醋啊，做别的东西。我听得毛骨悚然，就是我听到主耶稣所讲的跟这个事实多么的像，不好的东西要拔掉，要剪掉，要把所有的最好的营养通通留在一个葡萄，一串的葡萄上面。哇，我们常常听到主耶稣慈悲怜悯的话，我们常常听到主耶稣赦免罪人的话，我们常常忽略了主耶稣对我们非常严厉的要求。那个严厉要求严厉到什么地方，严厉到什么地步？你记得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比喻，三个仆人都领到了主人给他们的钱，那么第三个仆人说，主人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你是很狠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，你的要求好严格，好严格，你的要求好非常不合理。我们也会讲到这个，这一次耶稣的确是在这件事上显出上帝的严厉。当那个第三个仆人他没有把1000两银子拿去赚很多钱，而是把它藏起来，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原封不动地还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主人很严厉。主人很严厉，为什么要把钱藏起来？他也知道一件事，我不懂得投资啊，如果讲错了请原谅。不过我猜投资应该有一个绝对的正确的法则，就是你要赚得越多，冒的风险就越大。我相信是这样子。那么这第三个仆人他拿了1000两银子，他说，你是一个狠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，没有善的地方你要聚，我就害怕把你的银子藏起来埋起来，然后等你回来的时候我能原封不动地交还给你。各位小心啊，上帝给你的恩赐，你在上帝审问的时候原封不动地还给上帝。主啊，你给我1000两银子，我还你1000两银子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你很狠啊，你的要求很多，然后我去把你给我的恩赐发挥起来，很可能我会受伤，可能我会退去，所以不如就是小心翼翼的让他不要有什么损失。很多基督徒是这样，我不要服侍，因为服侍会受伤， 我不要教主日学，因为很累。我不要做执事，因为你看看这些执事都变成什么嘴脸了。你看看服侍心中有多少的苦毒，我不要服侍，我就躲在一边。我不服侍，我还是敬畏上帝嘛，我还是信靠上帝。我来到教会就永远坐在一个角落，没有人理我，不要让人看到我来了。我这样可以敬畏上帝，向他祷告，等主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东西原封不动的还给他。我没有损失，我没有多赚什么，但是也没有损失。各位，起码照这个故事来看，神给你的恩赐，如果你没有多赚一点，上帝是一个高利贷，很要赚很多。因为后来主人就对这个仆人讲了，你这又懒又饿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是狠心的人、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，还有很多主很狠的地方，主很不讲道理的地方有哪些？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要饶恕你的仇敌，有人打你左脸，右眼给人家打，你看到妇女就动一念的话，把你眼睛挖出来。各位弟兄，我们都知道，有一万个眼睛也不够一个月挖。基督教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啊，就是温良恭俭让啊，什么都很好啊，什么都可以。上帝有无限的恩典，但是也有无限的要求，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。他向我们给，他给了我们很多，他也要我们结出果子来。你是世上的盐，盐就要调味，盐就要防腐，盐就不能失味。盐就要积极的参与，靠着主，即使受伤了，能够继续很快的痊愈，很快的康复。各位，我们是很快的、持续的、继续的、有恒的在那里舔伤口，因为舔伤口好像是一件很愉快的事。我觉得我在灵性幼稚的时候，我觉得在那里一面流泪，一面在那里想到自己委屈、可怜、倒霉，好多的快感啊！想到自己委屈、可怜、倒霉，主啊，请擦干我的眼泪，那很愉快啊！我劝各位不要自怜，不要觉得自己委屈，要有一个想法。我是很幸运的，我是很有福的，我是很喜乐的，我是很丰富的，主对我太好了，而不是主对我太坏了。好像我看到我们华人的这个 传记也好，不管是自传或别人写的也好，我们的灵修的 文字也好，常常都缺乏喜乐，而是一种悲叹了、可怜了、像你们很喜欢，很多人很喜欢，我觉得实在大有问题的献给无名的传道人。哎呦，是自己的手放下什么什么什么，是自己的脚踏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反正走的路，我们基督徒走的路都好可怜。你要结婚，你娶的老婆一定是最丑的，你要嫁人一定嫁的老公一定是最丑的、最没出息的，好可怜。你看每一次在培灵会的时候，有谁愿意把自己献给主？哎呦，有谁愿意到那蛮荒的地区？为什么我们要奉献一定是蛮荒的地区呢？为什么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平，我们的生涯见证就是眼泪啊、误会啊、伤害啊、痛苦啊，主啊，请来擦干我的眼泪。听说有一家小姐在出嫁了，轿子要抬出去，一抬，小姐就在轿子里面哭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后来两个轿夫就讲，小姐这么难过，我们就还是把她送回去吧。轿子里面人说，我没有难过，我很快乐，赶快把我送 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各位，你不再侍奉一个暴君，你在侍奉天地的主宰，非常爱你的上帝，全能的上帝。我们不是一个悲哀的人。如果我们做世上的盐，我们不要失去盐的味道，而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一定能够做自己活得喜乐，也是一个调味者，调出来的料是非常好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还有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会觉得疲倦，如果我们会觉得累，也需要记得一点啊，摩西是整天站着断案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曾经劝他说，你不要一个人做这么多的事情，你会很累，你的百姓也会很累。摩西的岳父劝过摩西，后来可能摩西责任感太重了，所以他还是事必躬亲啊，整个上百万的人每天的那个纠纷啊、官司啊，都要呈到他那里去。两家是邻居， A 家的鸡跑到 B 家去生了一个蛋，那个蛋应该是 A 家的还是 B 家的啊？就是为这些事情天天在那里吵。摩西就一个一个的亲自的事必躬亲的来做啊。后来人家就再一次劝他不要这样子，连上帝都这样讲，可摩西还是会犯，因为摩西实在是太责任感太重了。我们在教会里服侍，负责任是很好的，但是不要有一个强烈到非我不行，这个世界只有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哎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能解决问题的太多了，不是只要你，只有你。我听过一个毕业典礼的演讲，毕业典礼演讲通常都是最无聊的，讲的都是四平八稳的话。那个讲员开口就讲，各位毕业生，请你们注意一件事， You are not special, You are like everybody else。 那么是啊，我们没有什么多 special 的，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也是，老师教小朋友教学生也是， You are very special, 全世界就是你一个，每一个人都是全世界只有他那一个。我们不是要丧失自己的志气，我们要看事看得清楚。你要盐要不失味，要连于基督，盐要不失味，要不断的源源不绝的从基督内得到爱的力量、智慧。我们不要失味，要连于基督，要有信心，要常常思念主的爱。这也是一首诗歌，我常思念主的爱。各位，我们的主如果那么爱我们，而主真是爱我们，如果主对我们那么好，一个被主爱的人应该是喜乐的、平安的、有盼望的、感恩的，觉得自己是幸福的。我们也不妨常常想一想，你觉得自己幸福还是不幸福？你是命苦还是命真好？我看很多人很喜欢讲我的命很苦，其实你的命不苦，你使别人命苦倒是有一点。我们要能够休息，要能够思想主的爱，要能够知道这个世界不在我的掌管中，幸好是在上帝的掌管中，我们就有感恩的心。美国有一个已经过世的一个广播员啊， Walter Cronkite， 可能我们当中有人知道 Walter Cronkite， 他的报新闻的时候非常的平静安稳，大家都很喜欢他，好像他的谈吐啊各方面也都叫人很相信啊。我也很喜欢他，但是听说他是很不喜欢休假的，因为他一休假，他那个电台那个新闻的收视率就往下掉，他太受欢迎了，大家喜欢看他报新闻，他不在，收视率往下掉，这个损失太多广告钱了。但是他也不愿意休息，有另外一个理由，如果他休息，收视率没有往下掉， 哇，对他来讲更，那是更受不了的事。Walter Cronkite 已经有那么多的那么高的声望，他还那么惧怕。各位，我们不要惧怕，你一定要常常想到神是爱你的，神爱你，我们的领受是幸福和快乐，而不是痛苦和可怕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是蒙神拣选、蒙神爱的，不是，我们好像蒙慈爱的儿女，不是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不像蒙慈爱的儿女，就是被虐待的儿女，这实在不好，求主帮助。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在二十世纪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到现在也还有啊，就是讲到爱，就喜欢提两种爱。各位，我们没学过希腊文的大家也都朗朗上口，一种是 Eros 啊，是自恋的爱；一种是 Agape， 是舍己的爱。上帝的爱是 Agape 的爱，是舍己的爱，是爱不求回报的，是爱愿意给人爱，不需要别人来回报，以爱回报的。各位，圣经哪里说过上帝不在乎我们爱不爱他？圣经里不是一再讲到上帝非常严厉的要求你们要爱我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。谁说上帝不要人爱的？我们当中如果做父母的对儿女讲啊，爸爸爱你，不求你回报，你就不要理爸爸，不要孝顺，没有关系的，我能忍受的，我受得了的。各位，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女规规矩矩的吗？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女有图报的心吗？怎么会有一种很奇怪的，这个神不指望我们对上帝的爱有反应，上帝指望我们要有反应的，不是没有反应的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。我也曾经做过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他讲他家乡里都是种水果的。他说全世界，我们常常需要跑全世界，哪个地方的，我们家是种梨的，哪个地方有更甜更水的梨，我们就设法要把它引进，旧的水果梨树就砍掉了。各位，神不是要我们只问耕耘不要收获的，不顾收获的，要的，神希望我们结出果子来，神希望我们做世上的盐和光，神希望我们基督徒发挥的。不结果子的枝子它会剪去的，而不是再给他机会，通常就是再一年吧。照耶稣所讲的说，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到葡萄园里面，三年没有果子，主人说把它砍了吧。那个园丁说，哎呀，让我再补救一年试试看，这一年补救了，浇上肥料了，再修剪了，如果还是不结就把它砍掉了。各位，我们已经留校查看几年了，不知道我们因着我们牧师向上帝求了多少年了，主啊，再给他一年机会，我今年再多探访他几次，我再，所以你们如果常常接到牧师的电话，小心啊，你要结果子，凡属我不结果子枝子他就剪去，就剪掉了。你说啊，感谢主，我是结果子的，很好，那你也看清楚，不结果子就剪掉，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。那个修理要用台语来了解啊，修理干净。不结果子的就不要了，结果子的就继续对付你，要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我们的上帝真的没有种的地方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。在马可福音讲到那个不是结果子的时候，耶稣到那个无花果树底下，如果没有果子，耶稣就咒诅那棵无花果树。这个故事我们会再讲，就是我们的主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，非常严格的。他的苛刻严格当然都是合理的，因为他给的恩典是够多的，够好的。我们也有懒惰的时候，也有想要推责任的时候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主是慈爱又怜悯的，他会向他的仆人要他应得的东西。你身上所有的东西是属主的，你有没有献上给他呢？欢喜快乐的献上给他，不要哀哭，不必哀哭，要欢喜，要快乐，因为主对你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，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，是被你修理，以至于结果子更多。主，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们也知道，如果要多结果子是很辛苦的，你的修理也是让我们很辛苦的，但是对我们有益的事，求主就尽量在我们身上行。我们愿意，因为我们愿意一个是一棵你所喜悦的葡萄树，求主帮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愿神赐福大家。